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我是主播小一。不知道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现在在做什么？也许你正在走去公司的路上，或者已经坐在了工位上，又或者正疲惫地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不管你此刻在哪里，感恩你打开了这期节目，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你带去一丝安慰和力量。这两年在我的各种社群里面，大家聊过的话题数不胜数，但每当讨论转向工作的时候，空气就会变得格外的沉重。而且我自己也会发现，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好用，我们不仅仅没有变得轻松，反而好像越来越忙了，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我们自己也越来越不开心了。我去翻看群里几百条的聊天记录，发现大家的痛点其实非常集中。其实大家并不是吃不了苦，如果工作真的只是吃苦只是累，大家也就认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大家被困在一个进退两难的结构里，出不来又待不下去。我想自由，但我怕以后回不了职场。我想辞职，但现在的待遇确实好的让我舍不得。我不想在这毫无意义的工作上浪费时间，但我又找不到更好的去处。我想给自己一个 gap year， 但我也知道 gap 之后未必就能换来快乐。大家发现没有，这种认知的撕裂才是真正让我们痛苦的地方，它比工作本身更加消耗能量。我特别想对正在处于这些状态的你说，这不是你的软弱，更不是你的心态不好，这是我们所有人在这个时代被多重压力夹在中间的真实状态。我们吃不了上班的苦，也攒不够自由的钱，如果再来个横批的话，那就是千辛万苦薪水的薪。但是如果你以为只要你攒够了钱就万事大吉了，那真相可能会让你更加绝望。我知道有些朋友的卡里是躺着足够躺平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存款，但是他们依旧不敢离职。因为这个系统最厉害的地方，它不仅收买了我们的时间，还剥夺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开始害怕只要自己一松手就再也回不到这个轨道上面来。这个系统最成功的地方不是让你离不开它，而是让你开始觉得离开它你就活不了。所以这期节目我想跟大家聊聊职场，聊聊自由职业，顺便也可以聊一聊 gap。 节目的上半部分，我想用自己的理解去拆解这些职场的怪圈或者是现状，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为什么出不去也待不下去。下半部分呢，我想通过自己八年的工作经历和六年的自由职业经历聊聊我的思考，不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选，而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困在了这里。清楚的看见本身也是一种力量。我先说第一个职场现状，就是内卷的自我内耗化。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听友在群里说的原话，上周最忙的时候，工作量就是早上九点开始工作，中午不休息，然后加班到十二点，回家继续工作到凌晨三点，第二天早上七点起来，九点上班继续工作，中午不休息，啃了一个面包，下午两点干完了最着急的。每天都是要么公司加班，要么带着工作回家，周末也经常在工作。我是不是体质有点问题？拉肚子都要纠结有没有时间。我在群里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沉默了，不是因为他的工作量沉默，而是他说是不是自己体质有点问题。你会发现，当工作量明显的超出我们生理极限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这个系统有问题，而是个体在审判自己的身体和能力。我们把结构性的系统压榨内化成了个人的无能，从而产生了极深的自我怀疑和精神空虚。这就是职场最隐蔽的一个点，也就是内卷的自我内耗化。健康的系统是，当工作量超出负荷，人的本能是对外归因的。我们会骂老板，我们会骂工作流程，我们会骂工作目标不合理。这个愤怒是往外的，不是往内的。但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下，系统会构建一套闭环逻辑。不是我的工作量设置不合理，是你的能力、时间管理能力、抗压能力不够。当你的上级、你的部门主管、你的大老板反复去灌输这种叙事的时候，员工就会在极其疲惫的时候不去反思变态的加班，反而会主动反思自己，是不是我效率太低了？是不是我身体太弱扛不住？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这就是自我内耗的源头。我们不仅仅承受着外界的重压，我们还会用外界的标准不断地去鞭打自己。就现在已经发展到，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加班，而是加班后的自我审判。系统把本该属于他们的责任，通过一套能者多劳、积极性不足的这种考核叙事，完美地把锅甩给了你。大家知道吗？人在不断被打断、高频切换任务的状态下，生产力是大幅下降的。但是在你的周报里，这种状态都会记录成一个词，忙碌。 这种数据上的忙碌会让员工产生一种心理错觉，就是我一天到晚都没有停过，但我还是没有做完，我一定是能力不行。但实际上你被这个工作系统强行的推到了一个根本没有办法专注的境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多少次你真正开始静下来没人打扰你工作的时候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你就不得不加班去完成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这几年也会频繁出现一个词，就是 burnout， 它的中文含义是职业倦怠。我去问了 AI 这个词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竟然还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他说，由于未能成功管理慢性工作场所压力而导致的综合征。大家发现没有，这句非常绕口的定义的定语是未能成功管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它暗示了倦怠是由你管理不善导致的，而不是说工作压力超出了你本身的承受能力。这就像听友在群里说的那句是不是自己体质有问题的底层心理，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职业倦怠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在这种无休止没有正反馈的加班中，人也是非常容易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的。而一旦失去掌控感，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为了缓解这种焦虑，就会通过惩罚自己来寻求一种虚假的秩序感，也就是很多听友在群里分享的越忙越摆烂。因为大家已经没有办法从工作中获得任何成就感，只能在摆烂中去获得一丝丝我在控制我的时间的虚假自由。所以当你开始刷手机摸鱼报复性熬夜的时候，不要去责怪自己没有自律，是你本能的自救行为，你没有任何问题，是你的身体正在保护你。真正的解法只有一个，就是在心理上和这个有毒的系统去完成一个彻底的切割，不是愤怒的切割，也不是委屈的切割，而是清醒的切割。你要开始明白这个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把那些不属于你的责任一件件的从自己身上剥离下来。只有当你不再审判自己，不再把系统的问题内化成自己内耗的时候，你体内的那股力量，那个真正想去构建自己生活的行动力才有可能重新出现。那些无理的需求，那些变态的加班，以及别人对你个人的评价和判断都不代表你，更不配用来定义你的能力。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委屈的受害者，在情绪上和他不停地拉扯，而是提升自己的认知，让自己成为一个拿钱办事儿的冷酷打工人。上面我说的是所有职场人会共同面对的困境，但是有一群人我想单独说，因为他们的处境更特殊一点，那就是在体制内工作的人。这部分其实也是源于听友在群里的分享，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之所以在吃屎，是因为我被体制固化了思维，我家人也是体制内，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好好学习，好好考大学，然后进体制内工作，拿个铁饭碗，受到了几十年这样的固化思维教育，现在辞职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被驯化的家禽明知道是被主人宰杀的命运，但是你真让他走，他还不一定敢走。我不得不佩服听友的智慧啊，这个总结简直是精准到了骨子里。这也是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现代职场人的痛苦不仅来自当下的压榨，更来自于想象力被剥夺了。在一个高度严密的体系里面，系统不仅仅驯化了你的时间，它还锁死了你的安全感边界。哪怕有一天你已经攒够了逃离的资本，但是你的精神依旧被困在笼子里面。因为对于长期被驯化的人来说，自由这两个字比稳定的痛苦更让人感到惊慌。坦白讲，我在这期节目之前，我对体制内的工作其实不是很了解。我常常也会在疑惑，在那些所谓光鲜的表面底下，为什么大家反而更不快乐？为什么明明干得这么辛苦，这么痛苦，外面大厂给的工资可能会更高，看起来更自由，但为什么你们就是死活不出来？于是呢，我就找了一位在头部国企工作的朋友聊了聊，因为他早年在互联网大厂工作过几年，后来进了体制，也干了六七年了。我跟他聊了很久，他帮助我了解了很多隐秘的精神枷锁。他分享的第一个点是自己专业技能的退化。就是互联网大厂虽然很累高强度，但是大厂培养的是通用技能，写代码，做增长，跑数据，懂产品，做市场。一个大厂员工即使离职了，他也是非常非常清楚自己的技能在市场上是有明确定价的。但是体制内的工作，他的核心技能不是这些在外面求生的通用技能，而是非市场化的组织生存术。比如你要如何写好公文汇报，你要如何精准的揣摩上意， 你要如何在复杂的层级关系里面做到滴水不漏，你要如何在不犯错的情况下把皮球给安全的踢出去。你在这种系统里待几年，你会产生一种极深的废人感。你明明是靠着当年的聪明才智高学历进去的，但是现在你的技能在这个环境里早就生锈了，而被新训练出来的精明和能干一旦扔到残酷的讲求投入产出比的商业世界里，你根本就玩不转。他跟我说，如果我现在离开，我不仅不是什么光鲜的白领，我可能去大厂连最普通的螺丝钉都当不好，因为我现在手里的技能大厂早就淘汰了。他跟我分享的第二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社会阶层和面子。因为他现在在一个绝对头部的体制，在我们传统的社会语境里面，这种单位给人带来的社会信用附加值和面子是无法估量的。不管是办贷款，还是回老家面子问题，还是单纯的户口问题，这种光环都会让他在社会层面获得了极大的福利跟便利。他如果离开了，他不仅仅失去了一份工作，他还失去了那个标签，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年打工人。他自己知道这种所谓的光环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毒品，但是他放不下。他放不下的从来不是那点死工资，而是这份工作溢出来的让他可以享受的社会福利。最后一个点就是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绝对确定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各个公司都在裁员，外面的人其实早就已经习惯了在随时被裁的情况下跟各个公司的 HR 博弈，但是体制内最强大的武器就是他提供了其他企业根本给不了的确定性。但是这份几十年的确定性本质上是一个交易，你必须要交出自己的创造力和一部分灵魂去换取系统承诺的保你生老病死的确定性。这就让我想到电影《肖申克救赎》里面说的，你刚进去的时候你会讨厌他，但是一旦你习惯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根本就离不开他，因为你的安全感边界被卡死了。外界的自由对他们来说可不是自由的旷野，是暴风雨。所以在跟他聊完之后，作为好朋友的我，我不能居高临下的说，哎，你勇敢点离职吧，去追求自由吧。就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视角，既不厚道，也不尊重现实。我会发现很多在体制内的人，痛苦的很大来源是因为大家既想要体制内的绝对安全，他又想在里面实现自我创造。那这种既要又要的预期想法，就是最耗人的地方。那既然我们暂时动不了，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体制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那些大厂或者是民营企业没有的，那就是只要你学会了科学的摸鱼和拒绝情绪内耗，其实你是可以攒下大量的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说的科学摸鱼不是让你躺平混日子，而是一种打工人对系统的防御。在一个把自己抽干的系统里面，如果你毫无防备的把自己100%的情绪和心理都投进去，这不叫敬业，这叫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所谓的科学摸鱼，底层逻辑就是你完成你本职工作这个硬性指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但同时去减少那些由于层级内耗带来的没有意义的精神内卷。你要清楚的知道，你其实是在玩一场长周期的博弈。就算明天还是要去按部就班的上那个痛苦的班，只要你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或者上班摸鱼的缝隙，雷打不动的去看书，去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去研究一些你喜欢的副业，去认识更多的人，因为你有本职工资，你不需要靠这些爱好去赚钱，你只需要通过这些微小的道场去重新唤起你的抗风险能力。工作它不再是你的牢笼，它是你未来的赞助商。每一次单位给你发工资，你都可以对自己说，太好了，我的投资人又给我打款了。每一次发工资其实就是在赞助自己未来那个还没有活过的人生。这一刻你的肉身还在这儿，但是你的精神已经办完离职手续了。我的朋友其实也是这样践行的，他用很多的时间去打网球，雷打不动的去建立这个爱好和秩序。在工作之余，他找到了更多的朋友跟球友，那工作上的苦闷跟无聊通过网球也就都发泄出去。说到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蛐蛐我说，小姨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这么干，但是我隔天上班，我坐在我的工位上，我看着电脑里面那些开不完的会、做不完的项目，我还是觉得很恶心和很抗拒。尽管我尝试不去投入情感，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还是让我非常的痛苦。我非常了解，因为我也上过班，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接下来也是我想聊一聊的，就是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还有一种痛苦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那就是你每天忙得要死，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做的这一堆工作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大家还记得几年前一本很火的书叫做《毫无意义的工作》吗？英文名字叫 Bullshit Jobs， 直译过来其实就是狗屁工作。作者是大卫·格雷伯，同时他也是社会学家。他在书里提了一个观点，说这个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工作本质上是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是毫无必要的。如果明天这些工作消失了，世界不仅不会瘫痪，而且会变得更好。作者把狗屁工作定义为一种有偿就业，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必要，甚至有害的工作，连员工自己都无法为其存在辩护。但是作为就业的前提，员工还不得不假装去热爱它。作者格雷伯还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现代工作制的来源。格雷伯表示，现在工作制和奴隶制的本质是相通的，那就是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雇佣你的人。一旦你在上班的过程中拥有闲暇，是不被允许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哪一刻会觉得自己负责的工作毫无意义，我是有过很多很多次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不怎么做设计的原因。就是当我的客户今天让我把 logo 放大一点，明天缩小一点，后天换个颜色，大后天又返回了第一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狗屁工作。我也听过我的朋友不止一次抱怨过自己每天都在产出垃圾 PPT， 就是写一堆自己都不相信的绩效和目标，不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变行业，带来社会价值，只是为了应付上级，让老板满意。那这种为了表演而忙碌的工作，本质上已经不是生产和创造了，而是对个体生命的纯粹消耗。这也是大家感觉到自己是螺丝钉，是牛马的来源。你的存在不重要，你的创造力也不重要，你只需要完成这个系统里稳定的一环就好了。但问题又来了，既然这些工作毫无意义，那为什么聪明的老板还要花钱雇人来做？我在读这本书之前也是想不明白，但是作者格雷伯给出了一个宏观层面的观察，他说，这不是一个算经济账的问题，这是一场精神维稳和商业闭环。如果大家都有了闲暇时间，如果大家都有了思考的空间，去探讨底层逻辑的荒诞，那么现有的社会秩序就会面临挑战。所以让大家陷入无意义的穷忙，本身就是维持现状的一种方式。我宁愿给你发死工资，让你在公司里玩，我也不会放你回家思考人生。而且在这个系统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批人在等着你，那就是消费主义。白天被工作榨干，让你的精神极度的空虚痛苦，那消费主义就可以在下班之后完美的把你接住，对你说，你都这么辛苦了，快买个面霜，快买个包，快买件新衣服，买个大件奖励一下自己吧。为了支付这些报复性的消费，你会发现你更离不了职。消费主义把你变成一个不敢停下来的傀儡。当然也会有一些微观上的受益者，比如说我们的中高层管理者，如果他们不给我们派发这些大量的无意义的任务，他又怎么可以向上面的大老板证明自己部门的价值？所以他必须要疯狂的去制造工作，用下属的这些千辛万苦来稳住自己的位置。而一个疲惫不堪、丧失了思考能力的员工是最听话的，也是最没有力量反抗的。让一个人忙起来，就是最低成本的顺从测试。听到这儿，其实我们就可以又看清楚了一些底层的东西。每天的那种我在浪费生命的感觉，不是矫情，也不是我们想太多或者是要求太高，而是仅仅作为一个人，我们最基本的需求在告诉我们，我需要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也有一个最小的解法，就是不要在狗屁工作里找意义，你就把它当成纯粹的谋生工具。对方让你改几遍 logo， 你就改几遍 logo， 那是在买你的时间，不是买你的审美。 PPT 要写，那你就用各种 AI 工具把它写好，物理上配合，但是心理上俯视它，或者是平视它，把意义留给你下班之后真正想做的事情上。这也是为什么第三期读书营我把核心和落脚点放在了行动上，因为你光看清这些事实和荒诞是第一步，第二步唯有行动，唯有开始在下班之后亲手去构建有正向反馈的事情，去读一本书，去写一段属于自己的文字，去创造自己的副业，甚至只是单纯的跟爱的人去约会，去吃顿饭，也能够慢慢的把活着的意义找回来。所以当你开始在工作之外的地方拿到具体的及时的反馈的时候，你会发现白天那改了几十遍的 logo， 做了几天的狗屎 PPT， 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伤害到你。不知道我说完这些你会不会又在蛐蛐我说，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我也想在下班之后长出属于自己的爱好，但是我每天回到家 就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唯一的力气就是躺在沙发上刷刷手机，除此之外我根本动不起来。那这也是接下来我要说的第四个职场的现状，就是身体的隐形秩序，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钟摆效应。很多人认为自己在下班之后动不起来是因为自己懒，自己意志力薄弱，或者是没有自律，其实不是的，本质的原因是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早就失去了那种健康有弹性的秩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能量就像一个钟摆，如果在一个正常健康的人身上，这个钟摆是非常有弹性的，你白天工作用力，钟摆就往左边荡一点，下班之后你休息放松，它就往右边荡一点，哪怕中间会有很多其他的烦心事，但是它最后也能够慢慢的停在中间，在那个比较舒服的平衡点上。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到晚上，这个系统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把你身上那个能量钟摆死死的往极度紧绷的左边拉，拉到了你的生理极限，你只能咬着牙全身紧绷的去较劲儿。然后你熬到了下班，熬到了周末，这只无形的大手松开了，你以为你的钟摆会稳稳的停在中间，让你安安静静的舒舒服服休息看书运动，但是不可能，因为之前被拉得太高太久太压抑，这只手一旦松开，它就会带着一股巨大的破坏力狠狠的砸向右边另一个极端，也就是报复性的摆烂。这也是为什么你在结束工作之后奶茶喝起来，外卖叫起来，手机刷起来的原因，因为你明明知道要去学习，要去看书，要去运动，要早点睡觉，但是你就是做不到。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责怪自己，去懊恼，因为这根本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你白天被压得特别的紧绷，特别的惨，晚上你必须要用通过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把白天的憋屈给甩出去，所以时间久了它自然会导致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白天被死死的扣在左边，晚上被狠狠的砸向右边，你始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疯狂的撕裂，你没有办法停在中间，到最后就是你白天既没有办法高效运转，晚上也没有办法彻底关机。以上就是我通过自己的经验以及听友的分享，朋友的分享，去拆解了当下大家工作感受到的痛苦、抑郁、无意义的一些底层原因。说这么多，我并不是想让大家再次确认上班有多惨，而是想让大家知道，你真正的痛苦不是上班工作这件事本身，而是你没有办法在工作中感受到意义。我们抗拒的不是工作，而是去到公司工作。如果是几年前的我，我会直接说离职就好了，换个工作，或者自己创业做自媒体，但我现在不会这么说，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己干。对很多人来说，上班虽然辛苦，但比起自己干，上班依旧更稳定一点，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依旧可以稳住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可以稳住全家人的吃喝拉撒。每个人的现状和需要承担的社会职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人人都吹捧自由职业、副业神话、到处都可以搞钱的时代，不是每个人都有现成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拿手的天赋，更不是每个人都立志要成为一人公司。我真的不想再去贩卖这种什么精英神话或者心灵鸡汤了。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6年的人来说，我非常诚实地告诉大家，不管是上班还是自己干，都同样很辛苦，只不过辛苦的来源不一样。那自己干呢，确实少了很多外在的压力和身不由己，但是自己干需要一门过硬的手艺，需要有一定的积蓄，需要承受时间上的没有反馈，还需要承担失败的风险。没有老板逼着你，这是真的，但是市场会时时刻刻逼着你，绝对不比上班时候轻松，甚至很多时候你的精神和身体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因为那是来自自己对自己的剥削。自己干也会陷入上面我说的那几种现状里面，所以我从来不去美化自由职业，也不美化自己的选择。我看似拥有了大家羡慕的自由，但我也承担了大家没有看到的精神压力、金钱压力和牺牲。我说这些不是让你觉得自由职业者很苦，不要来，而是想告诉你，别人随口的一句辞职吧，他说完就完事儿了，那之后的结果都需要你自己去承担，所以这个决定必须是自己决定的，而不是别人煽动的。如果你现在没有能力离开，那要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在暂时没有办法改变的环境里面，先把权力一件一件的拿回来。你不需要立刻辞职，你不需要大动干戈，更不需要提前准备好，你就从今天现在就可以开始， 停止用系统的标准去评价自己，不要用老板公司的考核标准去时刻审核自己的能力和人格。拿钱办事儿，那些无理的需求，那些没有底线的加班，以及任何人对你个人的评价都不代表你。停止自我审判是你能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去回想我之前上班的时候，老板夸我的，同事贬低我的，那些所有的好的不好的评价，在此刻，在当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会抱着过去的成就过一辈子，我不是森羊啊，就是也没有人会被过去暂时的失败而困住。所以你现在经历的一切来自外部的评价，都会在你离开这家公司之后失去任何意义。其次就是给自己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因为钟摆的惯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下班之后你不要给自己布置一个回到家就立刻高度自律的事情，因为那又是一种为难自己的表现。你给自己建立一个缓冲带，慢慢的去过渡，比如说下班之后你做一件完全不需要动脑子的事情，让身体慢慢的感知到你已经下班了。你可以在回家路上不看手机，就专心的听三首歌，或者是在楼下的公园的椅子上发一会儿呆，把十分钟五分钟都可以，或者是你干脆换条路回家。如果到家累了，你就允许自己直接去睡觉，允许自己今天晚上什么都不干，就是这不是偷懒，也不是不自律，而是你要允许自己的身体先获得优先的休息。最后就是重新定义创造。我想打破一个认知错误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创造就是代表要去创造所谓能看到结果的事情，比如说去做一个账号，去学习一门爱好，去产出一个被别人看得见的东西。不是，创造可以是跟好朋友的一次对话，也可以是写给爱人的一封感谢信，它甚至可以是对房间家具的重新布置，或者是单纯的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这都是创造。所谓的创造不需要必须经过展示、出售，或者是获得赞美，它可以是我们平凡生活里的那些小细节，让你感觉到这一刻我存在的那些事情跟瞬间。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有多久没有用心吃饭了？你有多久没有去自然中走走路、散散步了？你有多久没有感恩你眼前拥有的这一切？这些日常的非常具体的滋养和感受，不需要你离职，不需要你创业，你当下就可以亲手的去触碰这些东西，慢慢的在自己日常的缝隙里长出那些属于自己生活的意义。就是我认为大家会走进一个怪圈，就是在 A 待不下去了就去 B， 去了 B 发现跟 A 一样，过了一阵子受不了又去了 C。 大家总是会认为下一个地方会更好，但是忘记了停下来先把自己养好。我们总是追求一个又一个的目标，追求外界的肯定，要出人头地，要被别人看得起。但是我想问，别人是谁？谁在看着我们？没有人在乎我们，说真的，没有人在乎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自顾不暇，哪有时间去在乎你是否出人头地呢？我们不仅需要养好自己，我们还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创造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你不需要伟大，你不需要成功，你不需要被看见，仅仅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本身在这个地球的存在就已经是大自然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力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我们不需要成为任何人才能获得爱，我们不需要成为任何人才值得休息，我们单纯的只是好好的活着就值得现在所有的一切。如果你累了，你口袋有钱够你休息一阵子，那我们就去休息，你去 gap 一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你累了口袋没有钱，那就再攒一阵子，攒够了再去 gap 再去休息。如果你想再赚点钱，是吧，给自己或者是给家庭带去更好的安全保证，那你就再去赚点，都是可以的。你不需要参考任何人的意见，你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去决定你此刻要做什么，怎么做。能定义我们是谁的人只有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拥有怎样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家庭环境、兴趣爱好、朋友、爱人或者自身的财富状况，这些都不能定义我们，这些也不是我们，也不能成为我们存在和被爱的条件。你单纯的存在就已经是最美好的事情了。所以这期节目我不会告诉你你该留还是该走，因为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也只有你自己能做决定。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是非常短暂的，我们现在的每一秒都是我们接下来人生最年轻的一秒。你愿意用你人生最重要的一秒去做什么，只能你自己给出答案。在这期节目之前，我总是说我不想成为别人，我只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我要对这句话做一次修正，我的使命不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更好的成为自己。 愿你、愿我、愿我们大家都能和自己的真我重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I can see where we're headed. Had one foot in before. Don't wanna regret it. I wanna be sure. Hope you know that I'm all in. Not having second thoughts. Just wanna stay in this moment before we get lost. Can we just float here? I can see us in Paris. I can see us in Rome. Stuck in 5 o'clock traffic on our way home. I guess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I see it all for us. And with the places we're going, we don't need to rush. I'm ready.